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议员团11月二度访台，重点会见国防部。外媒对张高丽大起底，聚焦他的下场将会如何。恒大球场土地被官方收回，许家印的算盘落空。挤塞稍缓，加州两大港暂停征附加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国安法实施后令到他过上最舒服的一年。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五名美国国会众议员预计11月26号抵达台湾进行访问。这次是本月美国跨党派议员第二次访问台湾。据中央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 Mark Tucano 最快星期四晚率领跨党派众议员乘搭行政专机抵台，主要将拜会国防部。总统蔡英文可望接见访问团成员。代表团计划在台湾停留两三日，成员有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 Mark Tucano、 民主党籍众议员欧瑞德 Colin Alfred、 斯洛特金 Elisa Slotkin 和杰卡帕斯 Sarah Jacobs， 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 Nancy Mace 等人。他们分别是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员。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一个月内美国国会议员两度组团来访，不单止再次展现台美的坚实友谊，亦展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和跨党派对深化台美关系的支持。张敦涵指出，这次访问团中多位众议员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好像高野和欧瑞德应邀参与今年 Let Taiwan Help 社交媒体跨国串联活动，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而欧瑞德、杰卡帕斯和梅斯亦曾联署支持台湾重获世卫组织 WHO 观察员地位法案。总统府期盼这一次双方能就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度交流，持续深化台美伙伴关系。11月9号，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宁率领十余人乘搭海军行政专机访问，随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去了国防部听取中共威胁台海情形的简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外交部对行程比较低调，直到访问团离台后，外交部和 AIT 才透露相关信息。中国国防部对此反应强烈，军方随即在台海进行了联合战备警巡，称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随着中国网球明星彭帅频频露面，该事件的男主角被彭帅指控性侵的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却一直保持沉默。近日国际媒体将焦点转向张高丽，对他的履历进行大起底，并推测他会受到习近平边种的处理。彭帅在社交媒体发帖后曾一度销声匿迹，国际上发起 Where is Peng Shui 为标签的讨论，而现在这个重点却转为张高丽在哪里。中共媒体刻意在彭帅事件中回避提到张高丽。国际奥委会 IOC 释放的主席巴哈和彭帅的视频通话中亦避开了张高丽。张高丽在2018年退休，和几乎所有中共高层领导人一样，退休后都远离公众视线。张本人和中共政府都没有回应外媒要求对彭帅事件的置评。路透社分析，张高丽沉默和中共对指控的应对方式是一样的，比如此前的巴拿马文件引发的腐败指控，以及其他婚外情的指控等，中共都是保持沉默。习近平将彻底铲除腐败作为他九年任期的标志，要求党内官员能够通过所谓最严峻的政治、职业和家庭道德考验。路透社引用新加坡学者 Alfred Wu 的说话，要张高丽出来发声将导致中共的声誉受损，这个是他在冬奥会之前不想看到的。他补充说，即使党决定对张进行内部纪律处分，亦不会立即宣布，而是等待这一轮风暴过去。 中共在压制国际争论话题方面曾屡屡得手，但面对支持彭帅的国际浪潮，这次中共大外宣却力不从心。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共面临的困境是冒住被取消奥运会的危险来力挺中共官员的形象，还是是调查张高丽来平息国际质疑。 CNN 引述维也纳大学中国政法专家 Ling Li 的说话，如果彭的指控属实，张的婚外情会被视为违反了党的所谓生活纪律。根据中共纪检委的规定，处罚从警告到开除党籍不等。 CNN 分析，共产党几乎不可能屈服于国际压力，对张进行透明调查并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尽管张不是习近平的盟友，而是江派人物，但是如果中共迫于国际压力处理张高丽，这将会影响党和习近平本人的形象。恒大足球场地皮已被收回，准备重新拍卖。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曾经盘算要建成世界最大的顶级专业足球场，同时名利双收。11月25日，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称，恒大足球场地皮已被官方收回，准备重新拍卖。若有新的企业接手广州俱乐部，需要看该企业是否会拍下该地皮。如果不拍，城投集团会兜底拍下地皮使用权。当初恒大球场的目标是超过巴萨隆拿主场诺坎普，成为世界最大的顶级专业足球场。按计划，恒大球场可容纳100,000球迷，在2022年竣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一直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足球房地产超级联赛。不只是恒大，目前中超16支队伍中有15支球队的实控方和房地产有关，其中10家企业主要经营的业务就是房地产，5间的经营业务涉及房地产。业内人士调侃，搞足球和搞地产非常相似，房地产的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大，见效快，只要钱到位，拿完地后最快3个月就可以出设计图，半年就可以开始售楼收预付款。职业足球亦是如此，在球员转会期斥巨资开高薪签下几位大牌球星和教练，当年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战力，弱队立即可以变身为强队。恒大集团始创人许家印曾经算过一笔账，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话，一秒钟大概是150,000元。我们一场球赛落来，比如说中超开幕典礼在广州举行，有25间电视台现场直播，有300多间媒体报道，11个运动员穿着印上恒大两个字的球衣，你说是不是很值钱？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如果做广告要多少钱啊？恒大入主广州队10年，总投入超过800亿元，但仍有很多人说恒大其实赚到盆满钵满，就是因为足球带来的高曝光度，帮助推恒大从一个区域性的企业成长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现在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许家印选择出售旗下各类可出售的资产回笼现金。据香港经济日报11月23号报道，恒大价值近10亿美元股份出现在香港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意味着许家印可能将他所持有的股份的一部分作为抵押而获得贷款。海通国际证券将这28亿股份上报给中央结算系统。在10月份，海通国际在中央结算系统的持股激增5亿股，恰逢许家印抵押同等数量的股份。这位亿万富豪和他的妻子合计拥有超过76%的中国恒大股份。由于加州洛杉矶港 Port of LA 和长滩港 Port of Long Beach 的挤塞出现缓解迹象，两个港口宣布暂缓执行向海运公司征收附加费的政策，11月29号后再重新进行考虑。上个月为了能够尽早运走堆积在港口的货物，加快货物的流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宣布将针对停留在海运码头的两种进口货柜向海运公司征收附加费。不过港口表示 自宣布收费以来，堆积在港口的旧货物减少了 33%。 随着货柜加速离开港口，两个港口的执行董事对至今为止的进展感到满意，因此决定11月29号之前不考虑向海运公司征收附加费。全美最繁忙的洛杉矶和长滩两个港口通常能够处理全美 40% 的海上运输量，但今年两个港口的挤塞情况不断刷新纪录，一度加剧了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在过去长达数个月的时间里面，港口、政府以至联邦政府不断推出各种缓解挤塞的政策，例如拜登政府要求洛杉矶港转为每周七日每日24小时运作，并指派约翰·波卡里 John Porcari 担任供应链中段特别工作组港口特使，同各港口合作解决挤塞情况及带来的相应问题。同时为了缓解港口供应链挤塞危机，加州还允许卡车暂时装载稍重的货物，并增加了储放货柜的地点等等。11月16号，港口执行董事塞罗卡 Jean Soroka 和美国交通部部长布提吉格 Pete Buttigieg 在线讨论供应链发展和港口挤塞问题时，塞罗卡表示近期积压的空货柜减少，港口挤塞问题有所改善，并且全部进口量下降了大约 25%。 与此同时，为更好管理船只，解决环境安全问题，11月16号两个港口开始对货柜船只实行新的排队流程。随之港口挤塞现象出现了轻微改善迹象，为此双方暂停向海运公司征付加费，但未来是否继续收费，两个港口表示要等到新的一个星期的监察数据出炉后再重新进行评估。香港国安时代下，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25号史无前例亲身受课，话要加强培训校长教师认识一国两制和特首宪制地位。他表示香港对一国两制关系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并大篇幅讲述自己落实北京一国两制初心的政绩。有香港时政学者向本台分析表示，林郑月娥有意在特首选举前擦去劣评，通过向公众上政治课向北京表忠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在施政报告中说，要为公民和社会发展科的老师上一课，讲解行政长官一国两制下的政制地位和职权。香港首次特首课堂在星期四25号举行，在长达一个半小时课堂中，林郑月娥用大部篇幅讲述他由2014年至今协助落实和实践一国两制的辛酸，称上任特首四年多以来发生很多事。林郑与我提及香港近年多件大事，包括时任政务司司长时遇上反国教运动占领中环，又经历后来的2016年旺角暴动，至上任特首后遇上2019年反修例运动等。有关事件中，过去林郑月娥饱受社会批评，就引发占中的2017年政改方案争议。林郑月娥说，社会过去对普选的讨论认为特首一定由普选产生是混淆视听，由反问外界常指香港没有普选是中央欠我们，英国安排港督治港又有没有问过香港人呢？林郑月娥指出，当时民主派提出的公民提名是冲着基本法以来，是难以接受，庆幸自己成功将它推倒。又形容当时勇敢地提出政改方案，批评若非遭民主派在立法会拉布，香港好早已实现了普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